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
唯独基督教拥有恢复艺术回到正确地位的资源，因为基督教是一种支持人类创造力但带着适当谦卑的世界观，按着造物主的形象所造，人类因在自己的领域中发现创造力而得到满足。然而不同于神，人类的艺术家并不是无中生有，人类的创造力是衍生出来的，也是反射的，运作于神所设定的界限之中。格尼斯这么写着，正如鲁伊斯所说的，任何一个作者从来不会认为自己创造了以前从未存在的美丽或智慧，而是简单的、完全的试图以自己的艺术将永恒的美丽或智慧之影像反映出来。由于堕落，我们无法清楚看见永恒之美或永恒智慧，我们看到的只是模糊不清的倒影，但因为基督的救赎，艺术可以恢复原貌。圣经视艺术为来自神的呼召，在基尼·爱德华所写的《艺术的国度：从比萨列到梅普尔普索》一书当中，他提到了旧约圣经当中的伟大艺术家比萨列，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相当刻板的印象，每当我们看到人被神呼召用充满圣灵时，总是认为那个人将要进入教会服事行列或进入宣教工厂，但比萨列被呼召成为一个艺术家，充满了神的灵，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以装饰会幕，使早期希伯来人敬拜神的帐篷更加美丽。而且比萨列并不是独自一人，在出埃及记中我们一再发现那些神赐给他们技巧可以做各样巧工的人。同样的，神告诉摩西要为祭司缝制荣耀华美的圣衣，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艺术家、音乐家或作家的座右铭，为神的荣耀、为美丽的创造而努力。在这些圣经原则下，基督徒有责任来支持艺术家并促进艺术发展。相当悲哀的是，许多信徒从来不关心艺术，直到最后发现自己缴的税被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用来资助某些亵渎或行止不当的艺术活动。即使到了那种时候，我们的反应依然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不是美学上的反应。这使得批评家轻易地把基督徒描写成为反智、反文化的反动者。然而，神并不只是呼召他的百姓在世俗世界放了火后忙着到处救火，他呼召我们点燃自己的火，更新文化。赶出坏艺术最好的方法是鼓励好的艺术。如果你不读好书，就是读坏书。鲁伊斯说，如果你拒绝美学的满足，就会掉入感官的满足。由于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们将可以创造各式各样的文化，唯一的问题是，那是颓废的文化，还是敬虔的文化？要创造敬虔的文化，必须开始找到重新连接于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传承的途径。 参加音乐会，读古典文学，参观美术馆，认识那些受到基督教信仰启发激励的作曲家、作家和画家。享受艺术不单只是因为它是艺术，同时也因为它是对我们灵性说话的媒介。路易斯·考恩是《世界文学名著概览》一书的一位编辑，诉说他如何在大学宗教课上失去了他的童年信仰，之后在文学课上重新找回了信仰，探究在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基督教主题，远比推论式的神学论文更能够对他的心说话。如果古典文学显得十分遥不可及，就从较为近代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开始，他们一样面对了世俗世界潮流的挑战，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强而有力的见证。比如说在20世纪的作曲家中，创作出杰出音乐反映出基督教信仰的有普朗克，他是个法国音乐家，向来是个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直到一个朋友的死亡将他丢入到绝望之中，接着经历深刻的宗教体验，自此激发出他音乐的创作灵感。相当讽刺的是，许多教会正忙着模仿世俗的音乐风格，而教会自己的音乐传统则在世俗世界蔚为风潮。就文学上来说，20世纪的作家有艾略特，经常在文学课本里被尊崇为第一位现代主义的诗人，但很少有书籍提到艾略特在中年时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写了相当重要的作品，如《圣辉日》以及《四个四重奏》。在小说家中，基督徒应该探索路易诗的丰富，特别是他的《太空三部曲》以及《纳尼亚》系列故事。此外，托尔金的奇幻小说，特别是他的《魔戒三部曲》，都是不可错过的文学杰作。我们必定不可忽略索忍尼辛的动人小说，他的作品不仅揭露了苏维埃犯集中营的恐怖，更流露出人类心灵对于无法言喻之苦难的反应。视觉艺术同样以现代形式表达出古典基督教信仰，在20世纪的画家中，某些最美丽最温柔的画作出自于乔治·卢奥，长大后他成为福音派的天主教徒。卢奥使用现代艺术的语言画出使人想起教堂彩绘玻璃的意象，纯黑的线条，佐以光亮的色彩，在传统和创新之间达成异常的平衡。当代艺术家中以动人的意象表达属天恩赐之戏剧效果的，还有山卓·鲍登、泰德·普莱考斯特以及威廉·康登。整体来说，教会可以透过邀请艺术家参与教会事工来支持他们的艺术，可以邀请音乐家作曲并演奏音乐，邀请诗人和作家为宗教节庆创作戏剧演出，鼓励艺术家设计旗帜、程序单或为圣殿布置美丽作品。有一年圣诞节，我的同事穆雅，奇沙比克神学院的院长，改编了米尔顿的《基督降生之清晨》，演出一幕动人的戏剧。这场演出包括了诗班和其他音乐家、画家、舞台工作团队、舞者，还有演员。有些教会透过举行年度艺术节重视艺术，其中有艺术工作坊、展览、朗诵会以及音乐会。也有些教会则设计某个房间或走道作为艺术画廊、展览会中的作品或巡回艺术展。我们也要呼吁支持基督徒艺术家的组织，如高阳剧团或华盛顿表演艺术团体。最后，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将自己的家变成滋养艺术和文化的地方。当孩子被最好的音乐、艺术和文学环绕时，他们学会欣赏最好的东西。在家中播放古典音乐，在墙上挂着历史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帮助孩子阅读文学，激发他们的道德想象力。好故事可以做到责骂和说教无法达成的效果，它是我们想要变好。正如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汉指出的，儿童的道德选择并不是基于对错的抽象标准，而是基于他们崇拜、想要效仿的人。对于儿童来说，问题并不是我想要变好了吗？彼得汉这么写着，而是我想要像谁。当儿童在阅读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可以仰慕和认同的人物， 而当儿童替代性的与那些人物一起做决定时，他们也塑造了自己的性格。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应该有艺术陪他一起长大，艺术感动了我们整个人，而不只是感动我们的认知而已。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才发现古典文学所带来的音乐，我们的归正带给我们对真理的深切渴望。不管它是以何种形式呈现，我一向最喜爱的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祝夫兄弟们》，书中探索了自古以来哲学家们一直面对的无数道德困境，最后摘要成一句令人无法忘记的格言：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被许可的。最近我也决定要培养自己更多涉猎古典音乐，作为初学者可以买一套闻名的经典 CD 专辑作为入门。虽然我的乐感一直不是很好，这些音乐还是带我进入了崭新的世界。音乐、文学和艺术帮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更完全地理解神的真理。几年前，有位穿着黑色修道服的修女出现在电视荧幕上，谈论著名的艺术作品。起初观众着实吓了一跳，但今天温蒂修女的冒险之旅成为炙手可热的影集。为什么修女就不应该是个艺术评论家呢？还有谁会比基督徒有更好的理由欣赏和创造艺术作品呢？是教会重新取回艺术传承的时候了，教会必须提供当代艺术家灵性的引导，以便他们可以创造出为荣耀、为华美的艺术作品，并致力于激励文化、提升文化。因为发生在高等文化的东西，很快就会渗入到大众文化，并塑造大众文化的风貌。古典艺术和古典音乐的堕落，同样造成电视和流行音乐的堕落。但即使是在这看起来是道德的荒野，基督徒一样可以带来更新和救赎。有位基督徒正在努力这么做，而且带来惊人的成效。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涯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